可以说保罗传福音没有多久，但他的心呢完全挂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上。当他写信的时候，他的口吻什么口吻呢？乃是父亲的口吻，好像刚刚生下来的婴孩。现在呢，当你读到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那样的温暖？你觉得这里一点的话一点都不严厉？你看见和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不一样？你如果读哥林多的教会，你就看见说哥林多教会已经是成年的了，已经起码是少年的教会，已经不是童年的教会。所以如果按照教会成长的轨迹来说，你能够找出来帖撒罗尼迦乃是教会刚刚出生，然后慢慢的生长成长，那刚刚童年的那一段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仔细去读帖撒罗尼迦，那个保罗的口气就是好像对一个刚刚生下来婴儿，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关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，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但是你读到哥林多的时候就不一样。然后保罗问他们，你要我带着形象来吗？怎么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？这件事连外邦人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是丰富的，我们倒成为贫穷的；你们是聪明的，我们倒成为愚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哥林多的教会已经不再是儿童的教会，而且哥林多的教会，你看见什么样的恩赐都有，没一样恩赐是不及的。讲到说方言，很少有一个教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，恩赐多得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那么你读哥林多书信你就清楚了。保罗的口气，保罗的语气，保罗讲话的那个态度，各方面你看见跟帖撒罗尼迦都不同。到了以弗所，那弟兄姊妹就不同了。你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虽然以弗所是个城，但是你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保罗把以弗所的教会完全带到线上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超过时间超过空间。你很少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零零碎碎的事，你很少。因为在和写了以弗所的保罗弟兄姊妹，他好像被提到，那可以说他完全那个启示大的一个地步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。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，是充满那万有者的丰满，而那位基督乃是宇宙的基督。所以整个的以弗所书乃是宇宙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当你读这些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以弗所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。所以现在神能够借着保罗把启示给他们。所以我再说，读保罗的书信你一定要注意到两条线，一个是保罗个人的线，一个呢是教会的线。教会怎么成长？教会怎么在教？那当然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因为这个教会的形都不一样，所以现在你把它拼在一起、凑在一起、放在一起，你就看见那个成长的轨迹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帮助教会，今天我们巴不得教会能够成长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世界上借来的，很多东西是董事会里面的办法。很多的办法是世界上的办法，是俱乐部的办法，很多的办法是公司里的办法，很多的办法是许多许多的组织里面借来的办法。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它是完全充满生命的。这个生命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成长，也怎样的在教会基督身体要成长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既然讲的身体它就要成长，它的生命它就要长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他生命成长的轨迹，包括个人的也包括教会的。 包括在个人基督每一个个人里面的胜利，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的胜利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乃是保罗书信能给我们看见，那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宝贵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想我们现在要对这十三封书信啊稍微有一点的概念，在时间上哈，我想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概念，那么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对于这十三封书信呢就会更清楚更清楚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的一生啊，特别属灵的一生，从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开始，一直到他为主寻道，一共是多少年呢？33年。起头啊，我们还不大明白，因为保罗那个生命的成长应该能代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所以如果你要追求追寻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的话，应该读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你从里面就能够找到蛛丝马迹，当然还有一部分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出来。那么等到你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你会忽然间发现一件事：第一，我们主在地上是33年半，大概33年，保罗呢他属灵的年日也是33年。我现在所谓属灵的年日是指说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他为主寻道，那也是33年。那么这33年呢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注意的话，很自然的就分成三段，这个等一等你看见这个不是你要分的，它是很自然的就分成33段。那么哪33段呢？你就会发现这33段呢，在保罗身上刚好11年是一段，中间11年是第二段，然后末了的11年第三段，很自然分成3段。那么怎哪3段呢？很清楚，他头我若记得不错，他头3年蒙恩得救，头3年就在大马色的旷野，大概有3年。然后呢，他隐藏起来。后来呢，是谁把他找出来的？是巴拿巴把他找到的。那个找出来那个找啊，在希腊原文的，在希腊原文是什么字呢？在希腊原文就是像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找啊，是好不容易才找到，就是好像一个采珠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好不容易到很深很深地方，终于找到一个珍珠。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保罗属灵的一生只有33年，我们包括他没有得救以前。那么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应该就是主所拣选那个器皿，那照着我们的想象应该他立刻就在那里传扬福音，那主不知道借他救多少人。但是你看在人来看他隐藏起来了，3年在阿拉伯旷野没有人知道他做什么，后来呢他隐藏在大树，我们也不大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后来当然我们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能够知道一些，但是呢后来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，所以3年加上8年大概是11年，你看他1/3，很自然的1/3就过去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不是个浪费，保罗可以说是当时犹太教中间的青年才俊，他可以说拥抱当时的3个世界，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，加上罗马的军事和政治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他一面说我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，一面说我是大树城的人，不是无知无名的，是不是无名的小城？而且他后来也告诉我们说他是罗马公民。所以他可以说拥抱了当时的3个世界，可以说拥抱了整个的世界。那这样的人如果今天让圣灵得着，那么圣灵应该赶快的用他才对。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博士，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家，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如果这里世界有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，那今天他蒙恩得救了，那教会怎么做呢？教会应该赶快铺地毯，应该赶快的欢迎他，让他做执事，让他做长老，给他最好的位置，这是我们世界的做法。虽然我们做今天教会是这样做， 但是亲爱的弟兄们，你看见保罗，虽然他几乎可以说爬到了那个时候世界的屋顶，从他的追求来说，但是稀奇的很，我们的主遇见他，他从来没有准备好，他是准备好为这个世界，他准备好为一个主，他一点预备也没有，他没有想到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把他找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一分钟就不要浪费，这样的应该马上去用他。为什么三年大马色的旷野？为什么八年他隐藏在大海？这不是浪费吗？一直等到圣灵借着巴拿巴找到了保罗，就好像保罗就像水一样，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。现在圣灵好像有一个大的坝把他拦住，怎么样也不让他留。多少年呢？11年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巴拿巴把那个栏杆，把那个水坝一打开，好了，你看见，现在那个洪水呀、啊、就流出来了。保罗就走过了半个欧洲，整个的亚细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就是那10年，第二个11年，你可以说是保罗执事上的丰收。你看他走了多少？我若记得，我曾经有个数字我忘记，他走了多少英里？有一个数字很容易。你知道我曾经说过笑话，现在许多人想跟从保罗的脚中的同样走一遍，那光是坐飞机已经叫苦连连，坐船的晕船的吐得不得了。保罗那个时候还是奴隶，不要忘记，两个不是奴隶啊，还是个犯人，被牵到被解到这个罗马去，又是台风，后来又遇到什么海难等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神就这样的使用保罗。但是可以说神用保罗，最可以说保罗的黄金时代，如果讲他有用没有用，神用他使用他是什么时候呢？就中间的11年。那最后的10年和11年呢，可以说大半的时间他在监牢里，大半的时间神把他监禁，后来当然从罗马又放出来了，那个不过一战，后来又关到监牢里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他主后58年一直到主后68年，如果加上前后加起来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大概属于第三段，10年到11年的光景。这10年到11年呢，可以说他两个手完全被绑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止手没有自由，脚也没有自由，好像呢，现在他完全失去了他的自由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很稀奇，神对保罗怎么这样对付呢？如果神要用他，应该用他整整的33年，那不得了。如果现在保罗使用其中的11年在那里自由的做工，如果他的果效已经那样的轰轰烈烈，那么神应该更用他才对。这是我们世界的想法，弟兄姊妹，但是稀奇的，你看见保罗的一生是前面的11年是隐藏的，好像人看不见他，他应该被谁主用，但是好像完全摆在一边，后面11年也被摆在一边，他的手被监禁了，他失去自由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行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中间的这一段时间，那就大概11年。那么这11年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呢，就是在这11年中间，他有了3次大的环游布道，或者是环游传福音，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刚好是在这11年里面。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不禁的会问一个问题。为什么神这样带领保罗？你看见这是智慧。等到你读到4福音的时候，你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也是分作三段，不过不是三个等段，不是，但也是三段。第一段，这样 扫罗不过是十一年，我们主是三十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三十年。第二段是三年，第三段是半年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，你要记得，那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然后这一段完了以后，三十年完了以后，天上有位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好像天上发出文凭来，你知道我们主满足了天上的事。到了第二段的时候，到了变化山上，又声音又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是很自然分的三段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像保罗的三段是自然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前面十一年，后面十一年，然后当中的十一年。我们的主呢，是前面的三十年，然后呢，中间的三年，最后呢是半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是这三个阶段？第一个阶段，我们知道他是充满圣灵，他根本在圣灵里面生的。但是那三十年，我们看见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的父亲是木匠，他父亲怎样拿锯子，他也怎样拿锯，他父亲怎样拿刨子，他也怎样拿刨。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父怎样做，子也怎样做。这种事呢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在地上他做人的时候，是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看天上的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。整个森林他所创造，当现在怎么刨木头的时候，乃是看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。你看他受了何等的限制。我们的主是没有，他的生命是没有限量的。我们的主他就是神自己，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他做了木匠的儿子，他自己也是木匠。弟兄姊妹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三十年是怎么经过的呢？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四五十三章就很清楚了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甘地。现在弟兄姊妹明白了，在我们的主活在人面前以前，他有三十年是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他在神的面前生长如嫩芽。你看见一棵树很高很大，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根是又深又又深又远。弟兄姊妹，根的部分是看不见，当我们的主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段时间，没有人看见，偶尔看见十二岁我们看见他，其他我们没有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乃是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乃是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活在人面前，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，也是执事，也是长老，是这个是那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活在神面前？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会做工，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会做工，才能稀奇的。为什么保罗十一年，有八年在大树度过，有三年在被阿拉伯旷野度过？只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是什么？那个解释就是保罗生命的模型乃是根据基督的模型。保罗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，那个生命不是保罗的，是基督的。所以因为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整个的一生是完全照过基督的一生。基督的一生分作三段，他也分作三段。当然基督的度量，生命度量大，所以你知道他有三十年，保罗只有十一年。你知道有的人呢，闷会闷出病来，那你给他闷了两年，闷了三年也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呢，我再说属灵的生命啊，最难熬的就是闷，就最难熬就是闷一下。我记得这个史伯克的尼弟兄啊，去见史伯克的，从老远中国后来去拜访你史弟兄，听说有两个好几天不见尼弟兄的，他是故意的。那如果普通人的话，好了，我从那么远来的地方，那么你都不见我就回去了， 但你用忍耐再忍耐再忍耐，哎，过了几天死病就见他了，然后死病给迷军不知道有多少的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行的，今天如果有人把我们摆在一边，摆个两天三天还可以，我们忍耐还会笑笑好像没有，但是你试试看呢、啊，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没有人，你实在很有口才，也很有供应，很能帮助人，结果就是没有人发现你，然后呢你在那里隐藏了两年，隐藏了三年，再隐藏几年，你受不了了。我你看见吗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当然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丰富的，他一长就是三十年，哦，对我们来看33年的一生，30年隐藏在耶和华的面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证明我们是不是活在神面前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最大的试验就是你能不能经得起冷场。我们的人多少都是爱现，你就是属灵，也希望别人知道，你就是属灵，也让人知道你很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，让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真的属灵的话，这个人一定是活在神面前的。如果主喜悦了，人喜悦不喜悦不要紧，我们永远是谷中的百合花，百合花谷中的百合花没有人看见，在谷里面谁看见，在谷里面谁鼓掌呢？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人的掌声活着的，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怎么成长的，是在弟兄姊妹的掌声中间来成长培养长大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你真的活在主面前，没有人的掌声，你在山谷里面你听见掌声的声音吗？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当这个当百合花在那里开放的时候，谁看见了？没有人看见，神看见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看见了，你满意不满意？你够不够？今天谁来浇灌你？不是盆中的百花，是谷中的百花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是我们的神在那里浇灌，神看顾，神浇灌，你满意不满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最喜欢的就是隐藏的生活。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最喜欢的，就动不动这个人不见了，他跑到主那里，动不动他跑到神面前去了。所以这样的人才是个丰富的人。很可惜，弟兄，我们倒过来，我们如果有33年的话，那大概什么？大概我想，我们大概只有半年是隐藏在神面前，然后呢，其他的都是我。所以我们一想起道来就很长了，我们一说起话来声音就很大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我们，你看见吗？这就证明我们苟且。一个真的有深度的基督徒，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，那一定是根据那个模型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的一生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，因为那个生命不是他的嘛，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好了，那基督在你里面活，那个模式就不是你的模式啊。如果是你的模式，好了，现在我被主用了，那么我应该大大的用，大大的被主用才可以啊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你这里不留我，我一次有留我的地方，你这里不要我，有些地方。所以难怪有的人打游戏打来打去啊，这里人不欢迎我，总有欢迎，这里没有掌声，那里有掌声啊。但是你看见没有，我们的主不是主。所以我再说，亲爱的弟兄，如果是活在弟兄姊妹的掌声中，如果光是在那到处去寻找人的掌声，你在台北一定找得到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是个浮浅的基督徒，这个证明我们是盆中的百合花，不是谷中的百合花。所以愿主开恩可怜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？这个生命就是你看见保罗前面的11年就好像我们的主的第一个30年一样，然后第二个不断就是33年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显在人的面前，那个工作他做罪人的朋友，然后你看见安慰了多少伤心人，他是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看见我们主的工作多么有果效。保罗也这样，你看第二段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东奔西走，我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走遍了半个欧洲，然后整个的小亚细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保罗他一举一动，他那个生命的模式就是根据主的。我们巴不得被主用，问题在这里，当你被主用以前，你有没有，当你为主工作以前，你有没有让主来做工？保罗在他为主工作以前，他那十一年先让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圣灵在他身上雕刻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被主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我们的主在那里工作再工作，你看他马不停蹄。你如果读这个马可福音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你就看那等于主的日记啊，天天忙得不得，一早他就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有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有他全城的人呢、啊，都围在主耶稣的面前。你总得给每个人几分钟吧，你总要给每个人，所以问题在这里。难怪现在如果一个医生呢好得不得了，你一面很矛盾，你希望看他的病，一面你不想看他的病。如果他一天300个病人，你可以算他一天有多少分钟，就几分钟，他没有几分钟给你啊。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我这里痛那里痛，你没有讲完他已经给你开方子开好了，已经给你了。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名医生啊，我们的主虽然是名医，你看看他每一个人一定有一句话能安慰他的，虽然他们带着病躺卧在那里，然后忙了，你可以想象那天一定到了深夜，第二天早上主一早就到父那里去了，一早就然后门徒们要追到旷野去，你看这是我们主的生活，他的生活是马不停蹄的，光是三年等于我们的3万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的主，那三年就是神使用我们主的三年，就好像保罗神使用他，你看3次环游布道，那个开花结果的地多么荣耀。但是具体的到了这一段时间过了，可以说保罗达到了高峰，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格林多前后书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写。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主已经到了什么时候，你好像主到了什么黑门山，那就是到了黑门山，那就是变化山。就着主自己来讲已经成熟了，葡萄已经成熟了，但是呢为着要把生命给出去，为着完成救恩，我们的主要从黑门山要走到哥哥他，那这一条路我们叫它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在这一条路上，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我们的主是与死同行，就是那条路，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在加如果这条路走得很长，从第9章开始，路加福音一直到了24章，你看见？现在。你如果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如此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最后有第三段呢？第三段为什么来？凭着自己已经成熟了，所以我们相信，就着保罗来说，到了他写加拉太前后书，不写加拉太书，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，那个时候他好像到了变化，已经到了顶峰了。为着他自己，你看看他的启示多么大，他没有，你如果读这几封书信，你就看见他的启示真的很大，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启示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来看的话，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是保罗很成熟的时候，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到了黑门山向第7粒的葡萄，但是如果他保持他原来的美丽，如果保持这个葡萄的完整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那贫穷大众就得不着满足，得不着安慰，得不着欢乐。所以你看见乃是这个葡萄经过9章，然后等他失去一切的时候，